翻开今天早上正道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14到21节。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14到21节。约翰福音三章14节到21节，找到请听我来念。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是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神，今天福音主日我们邀请到庄彼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道，神无比的爱。这时我们就请庄牧师。
谢谢邓牧师。最近有一个新的词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到，这个新的词汇叫做新常态。哦，新常态。那现在我所做的就是我们传道人的新常态。一上到讲台的时候就要拖出来，一下去的时候又要再带回上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新常态，我不知道你们习惯这一个吗？已经差不多，已经一年了，将近一年了。哦，这一次自从那个病毒一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已经一年了。开始的时候以为像以前 SARS 一样，半年一下子就过了，没想到这样一下子就将近一年了。那不止如此，这个还可能继续。前几天听到部长所说的，这个新常态或许要持续3年、5年，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几十年来都这样过了，那今年就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今年现在就要农历新年了，今年的农历新年跟我们以前几十年过的农历新年完全不一样。家里呢只允许一天8个人来，那些大家庭的人就辛苦了，好像我这样的家庭，那一天只是8个人就要分好几天来贺年。所以感谢主，今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农历新年之前向着这样多人来先贺年，预先贺年。但愿你们在这非常的时刻，艰难的时刻里面，仍然有主的恩典，主的福气与你们同在，你们也能够因此在这非常的时刻当中，仍然能够感受到这农历新年的喜乐。哦，说到这一个新冠疫情，在这疫情的当中里面，我们就看到的两个很大的一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我们所看到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大家被特别是在那时候出门都 都很艰难的时刻，都不能出门，出门也只是能够去买那些需要品就立刻回来，而且在电视上一直常跟讲，年长的千万你们不要出门，有什么事情就要找人来帮你。从这当中里面，我们就感受到什么？心心相连，我们就感受到关爱的一方面。那在但是慢慢这样过了之后，人刚才所读的那一段，人类丑恶的一面也就慢慢的显露出来，不单单只是在国内，在国际舞台上你也看见这种人心险恶到极处都显露出来。特别我们就说最近这一个疫苗嘛，大家看见这些疫苗在主的恩典之下，有几个疫苗已经开始在被使用的当中，大家就很兴奋，总算我们能够跟疫情怎么样来对抗。但是当这个疫苗一开始在研发跟在分发的时候，人险恶的心就出来了，以致到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必须出来说，不要有这一个叫做疫苗的民粹精神。那些富裕的国家里面就已经先购买了这些疫苗，超越他们国家所需要。那些比较穷苦的国家怎么办？没有办法，你不能够跟富裕的国家来去比的，他们所得到连他们前线的人员都没有办法被接种疫苗，你看到吗？就在这一个大家必须要互相关爱的当中里面，人心的险恶就显露出来。这个是在国际上，这个我们大家都感受到，有时候心里面就感觉到很不愉快，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一个时刻当中里面，我们就要感受到到底世界有没有爱。我们国家里面一直在讲，在这个时刻我们更需要关爱，更需要心心相连在一起，不单单只是国内，国际间也应该这样，但是却看不到。今天早上我真的感谢主，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个真正的爱，这个是神的爱，而且要从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里面要看到神的爱真的是无比的。就在这最艰难最可以说最痛苦的这个时刻当中里面，我们可以说主啊，感谢你有这个爱我们能度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留下你自己的话告诉了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有光明，在最险恶的时刻主你的爱彰显出来。主，我们能够触摸到你的爱，我们能够接受你的爱，这爱能够使我们在这世上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是最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是还在找寻的，主啊，今天就用你自己的话来感动他们，也让他们愿意接受你的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经文翻开到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我把经文翻开，因为我们要很仔细的看这一段。那这一段话是主耶是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或者有一些新的版本里面把它翻译成尼哥德母。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要翻译成尼哥德姆？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我的前院长杜牧师里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来到牧师的面前，就讲说，请你告诉我那个尼哥的妈妈他所说的话啊。牧师就一直在抓头，哪里，我读了这么多年，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牧师里面，尼哥的妈妈是哪一个？你那里说什么？有啦，他讲尼哥的妈妈哦，最后才知道是尼哥底母哦，尼哥的妈妈。那所以新的版本就把它分成翻译成尼哥德牧哦，这个是音译出来的哦，音译出来的。好，他这一个人来找耶稣，他这一个人是什么？圣经讲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官。换一句话说，这一个人一生里面他就是守着律法，他很看重这个律法，他整个生命里面就在这律法当中在围绕，他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永生，他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到天堂上去。那他这一个人是一个很好求的人，他就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事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要来求教。耶稣知道他的心，我们人不知道，任何一个牧师当你来讲的话，我们就会从那个，但是耶稣看透人的心里面，他就直截了当的把他的话传到他心中，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他根本不懂，难道我又要回到我母亲的腹中再来生出来吗？那耶稣就把生命之道告诉了他。那这生命之道里面围绕着什么？围绕着神的爱，神的爱。那今天我之所以称它为神无比的爱，为什么我们说它神的爱是无比的呢？不是我们传道人说了就算，不是为了我们好像是一个 salesman 售货员要把我们所要讲的就售出来，不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爱为无比，其中有两个因由在当中。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神的爱为什么是称为无比的？首要的是神选择救赎而不是施行审判。神的爱的显明在于他在两方面他都可以选择的当中里面，神选择救赎而不是选择施行审判，或者叫定罪。那你说神有没有施行审判的理由和主权？有些人想要审判，但是他却没有人能力审判。你在看着这些国际的舞台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有些东西里面，有些国家想要做的话，但是他没有这个主权，他做不出，他不能做，他没有这个权柄。然而在这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确实有施行审判的完全的权柄，然而他却不施行，他选择了救赎。神差光到世上为的是照耀，但这一个照耀呢，也要照耀人险恶的行为，因为只有光你才能够看到险恶的行为。有一个广告洗衣粉的广告，对不对？他说要彰显他洗衣粉的干净度，他怎么样？他把那块布洗了之后放在阳光前面里面， 你什么污垢都看得到，你什么污垢都看得到。神的差光来到这世上，写这一本书的是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门徒，叫约翰。那他跟着耶稣3年多的时间，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都看得很清楚。当耶稣离开世上到天上的时候，回到天上的时候，约翰记起，靠着圣灵他记起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写下了这一个，他要留下给我们今天在2000年后的人仍然能够历历在目。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耶稣来到这世上是光来到我们当中，是神差这光，目的是要照耀人心的险恶，并且把人引到光明的地方。但是很可惜的，世人因着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们就恨光。约翰的很感触是什么？约翰跟耶稣，当神差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取什么？取犹太人的这一个血统来降生在这世上。所以约翰也是一个犹太人，所以约翰的感触就是什么？他说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却怎么样？弃绝他。他来到他自己的百姓当中，他先要从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救出了之后，那么才把这一个福音一直传到世界，传到你和我的当中。然而犹太人却弃绝他，他说因为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们不爱光，他们喜欢黑暗。在约翰福音里面，黑暗往往都是代表邪恶，代表险恶的行为。那第二十节更说了，他说凡作恶的便恨光。黑暗跟光不能对立的，他们很恨光。那当然你一恨光的时候，你就不会来救光，因为你要在自己的黑暗的角落里面。为什么？因为当他一来到光的当中，他什么污秽都被遮蔽了，他什么污秽都被显露了。所以人很恨恶这一个光，但是他们却喜欢黑暗，因为他们不要光来遮蔽他们黑暗的行为。我行我素，我要这样就这样，你不要来管我的事。人因着自己的恶，因着自己的恶行举止，神来施行公义的审判，这个你说合情合理吗？合情合理。有些人就这么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世人？那么创造了世人又要审判世人。约翰很清楚地告诉，审判这世人的罪是什么？是他们自己的罪行。在上帝审判的时候，他是合理、合情合理的，他完完全全有这个权柄。但是神在他的权柄当中里面，他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来去施行他的审判，神却差他的儿子来救赎。你没有看到一个完全有主权去审判的人，在他可以做的当中里面，他却选择了来救赎，而不是施行审判。这一个要不是爱的话， 是什么呢？这个要不是一个真的无比的爱的时候，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去形容呢？这就是我们所要告诉你们，特别还在寻找的人，我们要让你们知道，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耶稣对尼哥德慕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说神差他儿子降世，第十七节，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差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当我们在还没有看到这得救赎的时候，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我们该怎么样的去看待一些一生一世里面他都是有恶行最终被判的人呢？你说上帝神差他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人因他而得救。但是我们却有看到一些人一生一世在作恶，到他怎么样临终的时候，他就要接受这个审判。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呢？是不是神审判他们，神定他们的罪？这里耶稣很清楚的告诉，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定这些世人的罪是什么？他们自己的恶行。第十八节说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儿子。定他们的罪是什么？是他们自己的罪。第十九节，不爱光的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换一句话说，这一些人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被审判被定罪的时候，他不能够对神说，神啊，你审判我，你定罪于我。不是，他们自己的罪行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完全袒露无遗，在他的面前没有的办法争辩的，定他们的是罪。反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不是要定他们的罪，而是要叫他们因着他来得救。那他们不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什么意思叫不接受他？不是说哦，我祷告了接受，这个是必须要，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啊，你没有办法救我。不接受的意思就是，主啊，你没有办法救我，我有我自己的行为，我有我自己能够得救的途径。弟兄姐妹朋友们，没有，我们不管要怎么样去做善事，不要紧，我只要做一些善事我就可以。特别是朋友们，我想要跟你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吧，你每做一件善事我就给你一个加一，你每做一件恶事，不管是做出来的或者心里面所想的恶念，都减一。那我们一生一世，不管你现在几岁，我们打个比方说你现在50岁吧，你只要眼睛闭起来，你想你是加的多呢还是你减的多？假如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见一些人，有时候你看到吗，他们就是身体有残缺，或者坐在轮椅上，或者在什么样，他们在卖那些纸巾，对不对？你心里面就动起了善念，你说哎呀是啊，他们生活很苦，所以你就怎么样，你就给了钱跟他拿了纸巾。有的甚至一给了钱说纸巾你自己收着， 好，你做一件事是我加一，啊，你心里面就会很高兴。但是你每当想到一个坏的念头的时候，你开始有妒忌了，你开始有贪了，你又减一。我告诉你，我们的成绩单，真的套一句英语所说的 a sea of red， 全部都是红点，好像新加坡的不是小红点了，我们变成大红点了。那我们能够得救吗？假如用这简单的数学来算的话，我们能得救吗？靠着自己能得救吗？绝对不可以。而且不可以的时候，还不接受耶稣基督所给予的救恩。说到神爱世人，这个没有办法可以质疑的。为什么？因为神既然是神的话，神是圣洁公义的，他就不能够徇私，对不对？假如我们的神是有徇私的，哎呀，看看这个人喜欢的话，我就给你得救；看那个人不太喜欢的话，就不得救。那你这样的神，你要信吗？我不信，我不信。感谢神，我们的神就是公义的，就是圣洁的，他没有徇私。有罪的，他不能把他当为无罪；无罪的，他不会把他当为有罪。那怎么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红点，那怎么办呢？怎么救赎呢？神就差了一个完全无罪的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就能够。今天在新加坡的法律上，你要去有一个人他犯了罪，在还没有被判定罪的时候，他可以被保释出来。但是保释的人，只有在牢狱以外的人才能够保释。在牢狱里面的人，不管他有多少，他有多少的钱财，他都没有办法去保释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能够保释人吗？我们大家都是大红点，但是神差了一个完全无罪的来取代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的位置。这样一来的话，神公义的审判就能够履行了，就能够履行了。神能够住住的不偏心不徇私的来履行他公正的审判。感谢主，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神能够用一个完全无罪的来救赎我们。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思考，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差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一个是爱的表现吗？这一个是爱的表现吗？我们看十七节里面有一句话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这一个字差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有什么？有降卑的意思，有降卑的意思。他本来有很崇高的身份，他却来到我们当中。降卑的意思就是与你崇高的地位不配的职务，对下属有施恩之意，这个叫降卑。我记得在以前的时候啊，在新加坡有一个老板，大家非常欣赏他，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家都在谈论他。他这一个人，他是一个他是有船厂的， 开一个船厂，但是有时候你要去找他的时候，有事务上你要去找这个找，哎呀，你说某某某某老板在哪里？他说你去那边，那些工友的那边，你就去，你就看见这个老板蹲在那边，跟工友就在船卧旁边蹲在那边，跟工友一起在那边吃饭。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老板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肃然起敬，这话都传开了。你要找老板的话，不要到他的大那间的办公室里面，你就到他船屋旁边，跟工友打成一片的，这个就是老板，这个就是老板。你看到吗？有这样的，我们大家都肃然起敬，更何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天上的，他差他降卑下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人因他而得救。那这不是无比之爱？那什么是爱呢？这一个爱在世上你能够看见吗？另有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那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他很坚守他的法利赛，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抗，甚至于去抓那些信耶稣基督名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保罗。当神触摸他的时候，当神用他的爱来触摸他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之后，他整个人回转了之后，他写下许多的书信。其中的一个书信里面，他就明白的就告诉他对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的明白，他写下来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他说什么？他说到耶稣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不在那边勾心斗角来这边抢的。但是我们有看我们喜欢我们中国历史的话，你就有看到那些王啊勾心斗角篡位杀死杀害。耶稣完全没有这样，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但却不要以这一个为做强夺的，反倒怎么样？虚己。虚己这一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叫做倒空 empty self empty， 意思他把自己完全倒空出来。当然没有倒空他的神性，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倒空什么？他倒空他的权柄，他倒空什么？他无所不在的那种能力。我们就说他的权柄吧。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人要钉他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耶稣这一句话是分量是非常的重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些钉，这些士兵们，他们自以为他们很厉害，他们自以为他们真的是权柄高到无比，他们能够去钉人，他们不知道他所钉的这一个人是什么，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要钉子不碰到的时候，神要是彰显他的权柄的话，他们都要死亡的。所以耶稣才祷告不要在那个时候钉他，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就说到了旧约有一次，你知道神叫他们制造一个叫月柜，是让以色列人接着这个看到的东西里面来思想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个月柜有什么特别，但是这个就代表了是神的同在、神的权柄。那以色列人背逆神，约柜被抬走了，就来到要回来的时候， 他们没有去参考圣经，就用着牛车要把他载回来。当突然间因为地不平的时候，约柜要到，有两个人就怎么样，用手要去触摸他，出于好意嘛，对不对？不要让这个约柜倒下来，就不触摸，立刻就被处死。所以我们就想，哇，是这样吗？因为神是神圣的，不可以。最后大卫学到了功课，找了立位族神所规定的来抬回这一个约柜。所以神是这么的一个形象，他却倒空了，成为奴仆的现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一个他就整个降卑。神为何要降刑呢？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将他的独生子舍下来。刚才主席邓牧师所读的另外一段经文在罗马书，就是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而将他为着我们的缘故舍了，岂不将万物也完全的赐下给我们吗？神施行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是爱，是爱，无比的爱，就包含在这个爱字了。神爱世人，这个爱是什么爱？这个爱在我们中文里面或者其他的语言里面，我们都是以形容词来加上去，哦，夫妻间的爱，兄弟间的爱，父母间的爱，有一些爱叫做好的爱，一些爱呢过分的叫做溺爱，我们都用这一个来去形容。但是希腊文里面却很不同的，它有一种爱是非常自私的爱，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爱叫做夫妻间的爱。夫妻间的爱是自私的，不可以随随便便，丈夫说我谁都爱，那妻子也说我也谁都爱，那不行，这个是一个很可以说很私自的爱， a private、哦、另外一个爱是什么？兄弟姐妹之间的爱，父亲父母亲的爱，同事之间的爱，那种好的爱。那有另外一个爱，有些中文的圣经或者中文的教会里面把它把它翻译成音译起来，不过也是蛮有意思的，叫做爱加倍啊，大家知道这个字就是来自希腊文的叫做 agape 啊，爱加倍。或者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一个叫做博爱，就是这个爱。神爱世人就是这个爱，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也是用这一个字的爱。那这一个字的爱是什么？牺牲的爱，不计较的爱，不计较的爱。神要是计较我们的过错，我们都没法得救了。但神就是用这种爱来爱我们，神用这种爱来爱我们。那这种爱要不是无比之爱，什么爱能够比呢？什么爱能够比？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不是定我们的罪，他不是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显出他那崇高的地位，就好像有一些总统总理一出门的时候，哇，你看他的整个马路都要被封住了让他这样过。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这样，他非但不定人的罪，他反而为人走上被定罪的这个地位。他被定罪的这个地位，耶稣自己说了，他说在第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目的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耶稣引述了旧约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在埃及为奴430年的时间，他们很苦，但是时间到了，神差了摩西把他们引领出来。但是以色列人非但没有感恩的心，却是在常常埋怨埋怨埋怨。他们不单单是埋怨，他们还怎么样，纠众的埋怨，甚至于要起动乱了。神的怒气就在他们的当中，把地就拆了火蛇在他们的当中。什么叫火蛇？不是那个小说里面那些蛇会吐火的，那火蛇是什么？你咬了之后会发炎，哦，会发热，以致到你丧命，它的毒素就是这样厉害。所以摩西就赶快在神的面前替百姓祷告，神就说好，你就去造一个铜蛇，把那铜蛇举起来，看着那铜蛇的人，他们就会得救。那什么意思呢？并不是铜蛇有什么特别的魔力，因为他们被蛇咬，那铜蛇就代表他们那被咬的。只要他们看着铜蛇，神叫他们仰望，他们怎么样？他们顺服，他们忏悔，因着他们忏悔的心，神要医治他们，神不定他们的罪。那这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讲到举起来的举这一个字的话，就是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摩西当时候怎么样把蛇举起来，人子也要照样的被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叫人因他而得到永远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特别是朋友们，让我们重新再来思考一下，十字架的死容易吗？我跟你讲，在世上的时候可以说是最羞辱的死，最惨痛的死，莫过于十字架的死。要是你们有注意看到一些画像，或者有一些人雕刻的相片当中，里面当耶稣的时候，前面都有一块布包住，对不对？那是因为假如不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成为不可以挂上去的，人就把它这样。其实在那个时候，这些犯人被钉上的时候是赤裸裸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羞辱他们。你想想看，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人，他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师母跟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办一些事情，刚好就在 Coronation Plaza。我们一个下午下去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碰巧是前总理李光耀总理的夫人，那时候也听说他常常去 Coronation Plaza 的 NTUC 买东西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在那边，我们就买了，我们要去，他刚好就在那一排，那师母拿了东西就要去，也不想到是谁嘛，那时候没有 safe distance 哦，那时候没有新冠病也没有 safe distance， 所以我们就要走近一点，那你知道走得太过靠近其实不近呢，立刻有一个人出来挡住他，我们就说诶，什么事情？哦，原来一看一下，原来是李总理的太太在那边，你看到吗？李光耀总理的太太，你跟他比现在的 safe distance 还要多出两三倍，他就不让你靠近他。 地位是这么的崇高。我们的主他的地位比任何一个人都崇高的，却要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因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一个人死，只有这个无罪的，只有这个本来有神的形象的，他倒空自己走上十字架，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赎罪祭。神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因着他的宝血完全被洗净了。神差他的儿子来世就是这样。朋友们，我想要问你，有哪一个爱能够跟这一个爱相比呢？神无比的爱今天也要临到你们，他已经临到我们了，我们感受到这个爱，我们接受了这个爱，你们愿意接受吗？今天这个爱也给了你们，也赐下给你们，因为神用他无比的爱爱世上所有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洞悉人心，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来到这世上，你因为父神无比的爱，你愿意倒空自己，接受最羞辱最惨痛的事，为的是叫我们得到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曾有过一时真的我们体会到你的爱，我们接受，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已经接受你爱的，我们想到在我们当中的亲朋戚友，我们也关心到他们，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你的爱，体会你的爱，接受你的爱。主啊，我们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知道你爱也爱他们，但愿主你在他们的心里面动起善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